真正的自由呢，是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控制自己。蒙田哲学家，我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给你听哈。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当下偏误，就是人哦很容易选择及时满足而非长期回报。举个例，许多人明知道运动有益健康，却仍然选择久坐不动，因为运动的好处是长期的，但懒惰的满足感是及时的。但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能够控制自己，做出长期最优的决策，而非当下的诱惑绑架。那么行为科学应用上面说好，透过设定承诺机制，例如呢自动储蓄计划或运动打卡，可以让人们避免短期冲动，达成长远的自由。这与蒙田的话一致，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自律，而非被欲望驱使行动。来，我说个作家的故事，你就能懂得自律对你的帮助。18世纪的英国呢，一个女人的价值往往被社会定义婚姻与家庭，而不是智慧与创造力。在这个时代呢，女性写作呢不受到尊重，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必须匿名发表，否则呢会被视为不适合。简·奥斯汀出生于一个中产的阶级家庭，爸爸是一个牧师，他的家庭虽然支持他阅读与写作，但社会期待他嫁给一个好男人，而不是成为一个作家。然而他内心深处知道，真正的自由不是遵循社会的期待，而是掌控自己的人生。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呢，身边的人都劝他，女人呢，应该把时间花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，而不是在写书这种男人的工作上面。他的作品笔锋犀利，带有呢对社会阶级跟婚姻制度的批判，这让出版商却步，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担心他会成为异类。他的第一部小说《理性与感性》不得不以某女士所著的匿名方式出版，因为呢，如果以女性作者的身份问世，可能根本无法销售。然而呢，最艰难的时刻发生在他27岁的时候，一位有钱的绅士向他求婚。这个男人虽然不怎么吸引他，但能够为他提供稳定的生活。家人都劝他嫁给他吧，这样你就不必担心未来啦。他犹豫了一夜，最终在第二天清晨勇敢地拒绝了这桩婚姻，继续选择他的写作梦想。他知道如果选择一个没有爱的婚姻，他将会失去真正的自由。拒绝婚姻之后呢，他过着相对拮据的生活，住在姐姐跟母亲的家里面，依靠少量的家族资助过日子。但即便如此呢，他每天依然坚持写作，从不间断。他控制自己的时间，不让社会的期待决定他的人生，而是专注于创造自己的世界。他用幽默与犀利的笔锋写了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艾玛》、《曼斯菲尔德庄园》。这些作品虽然以匿名的方式发表，但很快引起读者的热烈回响。他的小说描写女性不该只是等待好婚姻，而应该追求智慧、选择与独立。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一场革命。即便当时他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，但他的书呢一版再版，让他得以养活自己，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虽然他在41岁的时候英年早逝，但他的小说在往后的几个世纪影响无数的女性与作家。他没有顺从社会安排的人生，而是选择控制自己，坚持写作，创造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与价值。今天简·奥斯汀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作者之一。她的小说不仅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还被改编成无数的电影跟电视剧。她证明了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能够控制自己，专注于长远价值，不被环境跟短期诱惑所动摇。蒙田说，真正的自由啊，是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控制自己。我认为简·奥斯汀的故事正好呼应这句话。他拒绝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，婚姻跟家庭，他选择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他坚持写作，即便匿名发表，也不放弃自己的创作自由。他没有呢让外在环境左右他的选择，而是用自律换取真正的自由，成为影响后世的伟大作家。这正是自我控制带来的最高形式的自由。故事听完，的确啊，要做到在所有时候都能够控制自己，这真的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七情六欲的动物，有太多的欲望需求要需要被满足，而欲望会带动外显行为。 透过行为满足欲望，因此要控制好很难。不过呢，也因为如此啊，你的自律才显得珍贵，因为这种自律你能满足高级欲望。什么是高级欲望呢？高级欲望啊，指的就是长期延伸满足甚至更深层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。例如呢，健康体态，能够克制饮食，维持运动习惯；财务自由，能够克制冲动消费，选择长期投资，知识积累，能够放弃短期娱乐，选择阅读与学习。那什么是低级欲望呢？低级欲望啊，指的是短期即时满足，通常呢由本能跟冲动来驱动。例如呢，口腹之欲，无节制的吃美食，不顾身材跟健康；沉迷娱乐，无节制的滑手机、打游戏、追剧；即刻享乐，冲动购物；短期恋爱关系，不理性消费。高级欲望呢，追求的是自律的实践之后更高的目标完成。低级欲望呢，沉溺于放纵的迎合之中呢，换取短暂的快感的消散。我认为啊，优秀的你啊，高级欲望才是你应该设定的锻炼与追求。如果你听完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请你帮我按下分享，让更多人受惠。我们下礼拜一见，拜拜。